五月十九日的经文是记录在旧约圣经的《申命记》二十九章第二至第四节，然后是九章二十一节。摩西把以色列众人召了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面前，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以及他的全国所行的一切，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亲眼见过的大试验和神迹，以及那些大奇事。但是直到今日，耶和华还没有给你们一颗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眼睛，能听见的耳朵。所以你们要谨守这约的话语，并且遵行，好使你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都亨通。今日你们全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和以色列所有的男子，你们的小孩、妻子和在你们营中的寄居者，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为要叫你遵守耶和华你的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和他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可以做你的神，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的，又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过誓的。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而且也与那些今日和我们在这里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的人，以及那些今日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立这约、起这誓。你们清楚知道我们怎样在埃及地住过，怎样从列国中经过，你们也见过他们的可憎之物和他们那里的那些木、石、金、银的偶像。恐怕你们中间有男人或女人、家族或支派，今日心里偏离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去侍奉那些国的神，又恐怕你们中间有恶根，生出毒草和苦谨来。如果人听了这咒诅的话，心里仍然自夸说：“我虽然照着顽梗的心而行，使好人和恶人一起灭亡，我还有平安。耶和华必不肯饶恕他，耶和华的怒气和愤恨必向这人发作。这书上所写的一切咒诅都要降在那人身上，耶和华也必从天下涂抹他的名。耶和华必照着写在这律法书上之约的一切咒诅，把他从以色列众支派中分别出来，使他遭受灾祸。”这是上主的道，感谢上主。
感谢上主。弟兄姊妹平安。如果这是第一次你见到我的话，我的名字叫瑞恩，我是普通话堂的牧师，很高兴见到大家。我们过去六周是在申命记，然后我们跳了好多章，然后现在我们在慢速的看摩西最后给以色列的讲道。 好，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他最后一个讲到很重要，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开始听神说话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恩你是愿意跟我们沟通的神，我们也非常感恩你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心里的话。主啊，我关于今天盟约的话题，我们想多了解多明白，我们想明白当时摩西是怎么跟以色列说的话，我们也要明白，所以我们可以应用，可以理解也效化，所以我们可以被你的圣灵改变而活出来，你让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在香港奉着耶稣的名而求，阿们。我记得我学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学到了关于诸葛亮，他最后说的话都记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吾尽玉石之矣，汝等擅自为之，吾为吾，没人知道怎么说，死而有悔也。他最后说的话，他最后讲的道，说你不要后悔我死了，你不要后悔我离开。这个可能在中国历史当中可能是最出名的一篇讲话讲道，但是这个跟摩西所说的话很大的区别。摩西最后的讲道的中心思想，他最关键的让我们明白理解的话是什么，你应该跟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你必须跟他离约，这个是他最后说的话。所以接下来的几周我们要暂停和理解在这里。其实盟约在申命记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是我有点跳过，因为我知道在29章会出现很多，所以今天我们要多花一些时间，也可能要看到圣经其他的部分怎么说这个盟约的关系。好，今天大纲也是在你们的周刊里面，但也会出现在这个屏幕上。这个盟约的关系怎么样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盟约，还有是神迹万千的盟约，就是有一些东西很难理解。还有最后盟约英雄好汉，大家应该能猜到我一会儿要说的是谁，是哪一位。但我们先看第一点，独一无二的盟约。10-11节，今日你们全部都站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你的各种领袖部，你们大水搭木头的都站在这里，你们全部跟神要立这个约。其实约这个概念，这个盟约这个概念，在现代的文化，中国文化，西方的文化很少见。其实我们现代的人很难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好奇这个盟约这个约这个概念来自哪里。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圣经的原文不是中文，这是一个反应，原文也不是英文，是最开始是希伯来文翻译到中文，然后呢这些神学家他们需要做一些大的决定，这是怎么翻译，哪个词比较好，然后我去研究，好，这个盟约这个约这个概念来自哪里，来自周朝的尚书，他们在研究这个约的这个概念，发现在传统中国文化他们就强调人际关系和这里中的荣誉、诚心和相互的尊重，两对人或者一个王和一个小王或者一个小的主在一起要一个签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合同，彼此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需要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他们当时在中国传统是这样最开始理解，然后觉得这个翻译非常好非常好，但是我们现代的人还是很难明白约盟约这什么意思，约会约书什么，没有，很少用这个词。好，所以关于 盟约这个概念的写的是什么？我觉得首先的是爱、亲密这么一个关系。如果你看十二到十三节，你就会看到一些这个语法比较关键的东西，人称所有有格代词，我的、你的、他的。就是如果说啊，这个人是你的学生，是他的学生，那个是我的老婆，这是我的孩子，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里写的是这个子民，不是没有名的子民，不是阿毛阿狗的子民，这是神的子民。这不是任何的一个神，这是我们的神。当时他们就是这样理解，这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不是随便的一个群体，一个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新约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好，这是第一，是亲密的。还有第二，这个盟约关系是什么呢？是一个法律骑士的关系。十四节开始，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岂止是，而且与那些今日和我们在这里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人，以及那些今日不与我们同在这里的人立这约岂止是。重复了。所以约盟约是超过一个合同，但是也包括合同的这个概念，是法律的关系，都会签这个合同，加入这个合同。然后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可能很难理解的，哇，怎么有亲密和爱和法律有什么关系？不是要分开吗？现代的人很难理解。但是我觉得因为是合法，使得个人关系更加充爱和亲密的关系。因为有这个骑士和这个合同的关系，双方有能更有亲密的关系，就像一个婚姻一样的。所以无论任何情况好，那我就永远跟你在一起，一辈子跟你在一起。所以盟约我们最开始就理解这个是有爱有亲密，但是也有这个歧视这个、法律的关系。现代的人没办法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他们要把这个分开，要把这个分开。现代的人怎么看关系呢？我觉得有一个条件性的，我是这样解释的，只要你也做好你应该做到的，而且做到位，那好吧，那我就会做到我应该做的，是条件性的，是这么一个。很多的是这个现代的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社会中感情关系常常是一派两散的关系。所以现代人也会说这个快餐婚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快在一起快走了。但是摩西在说盟约是什么意思呢？盟约的关系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点是无条件的，无论你是做好你应该做到的，我都会做到我该做到的。大家理解这意思，是无条件的，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盟约的关系，我们就会感到什么呢？感到忐忑不安。我就不太喜欢 无条件性的，这个人我有点舒服，这个可能要离我远一点，可能我有点不舒服。但是如果双方都说好，你的需要比我的需要重要，你的你需要想要做的什么比我想要的做的更重要，我愿意牺牲我一些自由权，我一些独立权，我愿意牺牲给你，那就会有一个喜乐的关系。我不是在说所有的关系应该是成为一个盟约的关系啊， 我举个例子，我刚说那个快餐婚姻哈，这个附近有一个饭馆，我不做广告，不说那个名字啊，但我特别喜欢去，我常去那儿吃，我觉得很划算，离我不远，在那里也安静也好吃，我就他们也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但是我知道，他们也知道，如果我找到了一个比我还近、还好吃、还划算的、还安静的饭馆，那我就跟他们再见了哈，有可能没有再见就不去了。这是一个消费的关系，不能每一次都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不然是消费的关系，要不然是盟约的关系，然后人际关系都不同的层次，大家应该理解哈。今天摩西在说啊，你可以跟神有一个消费的关系吗？没有，他在说我们需要跟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要跟神有一个盟约的关系。现代的人很难明白，很难接受啊，跟神有那么亲密的关系吗？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说啊，我可能希望与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我不愿意有一个盟约的关系。我觉得很多人是这样子。然后如果你今天在探索基督教，如果你是个慕道友，有可能在想哇 OK 我明白了，这个其实跟神的这个关系不是一个小事情，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不能跟神有一个消费的关系。如果我们有这个个人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绝对不可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什么呢？这个经文说我要教你遵守神在下面这样，从十三节，他神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可以做你们的神，这是一个约盟约的关系，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的，又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过誓的。如果你是爱看圣经的人，如果你是圣经读者的话，你会看到神和他的子民就有一种关系，是盟约的关系。从亚当开始，到挪亚，到亚伯拉罕，今天说的以撒、雅各、约瑟、摩西，接下来还有大卫王，都是盟约的关系，不是消费的关系。你有你的想法，个人消费的关系给神，这是不可以的，他不要，他不会接受。然后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盟约，比其他任何合同、任何关系的这个事项还亲密。好，这是第一。第二，旋即万千的盟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盟约就是纷纷扰扰，就有点难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玄机是什么？所以在这里16到17节，如果你加入这个盟约之后，然后呢，你开始去拜偶像，你开始去做你最想做的事情，或者有可能你把神当为一个消费的关系，那就会怎么样呢？如果你们去侍奉别的国的神，有这个恶根在你们当中，那如果这样，那就是怎么样呢？20节，耶和华必不肯饶恕他们。神的盟约真的很重要，但是你看到这个经文之后说啊，神不是爱吗？不是能原谅饶恕，为什么这里说的是不饶恕？这个就是这个玄机嘛，这个是怎么能合在一起？其实这个是整个圣经、整个盟约的一个核心最关键的部分，是怎么能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这个玄机就是跟整个圣经都有关系。其实圣经里翻每一页都会看到一些好像有点冲突、有点矛盾的话。我不能饶恕一个不顺从的子民，像刚才一样的，新约、旧约都有。 神的要求是完美，但是呢，你们必须顺从，因为我是一个公正的法官，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子民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不是矛盾吗？我必须祝福你们，不是一个矛盾吗？怎么能把这个合在一起？我的祝福有条件，我的祝福有无条件，怎么能把这个都混在一起？不是一个矛盾吗？有可能这里有一些非信徒就是这样想的，其实圣经有好多矛盾，有好多冲突，然后现在牧师你亲自都说出来，自相矛盾啊，最厉害的矛，最厉害的盾，怎么办了？我看看，假设你把这个都写在一个很长的一个纸上，所以你以为的是矛盾，那怎么办呢？神不是火吗？纸保不住火啊，你把它放在一起真没办法，因为最后怎么样呢？谎言重者将被揭穿，这个是圣经最核心的部分，这个是怎么能合在一起，这个玄机。如果从整个圣经来说，你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吗？今天不是说有条件的，但新约也是条件的，但是也会有经文说是无条件的。我们很多这辈的弟兄姊妹也可能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有很多很多经文说是有条件的。其实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会是要不然更重视这个无条件的，或者更重视这个条件的。有条件的，我们可能更重视这个，说啊，我们需要遵守十诫。是的，神是爱，但是如果你不是好好的，如果你不是做一而三次，那神不会爱你的。律法是第一，爱是第二。有一些人可能偏这一边，也有一些是偏另外一边，无条件的爱。神是怜悯的，神是饶恕的。是的，神让我们遵守这个十诫。是的，神说他不会饶恕啊，但是没事没事，神会饶恕的，神会原谅一切罪，你还干嘛的干嘛，随你便。爱是第一，律法是第二。但是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条件，我们看到这个十诫要遵守律法，那怎么办呢？怎么能把这个合在一起？我觉得答案是在十三节下，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他今日可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可以做你的神，正如他曾经对你说过的，又对你的列祖亚伯拉罕所启示的。其实如果大家了解创世纪，你可能就会明白到这一点的，神怎么能把这个合在一起，这个约最开始什么意思。亚伯兰就是离跟神立约之前他叫亚伯兰，有之后是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问了主耶和华呀，我凭什么能知道我必得借地为业呢？你必会祝福我，让我成为一个大国，我怎么能相信？凭什么？很好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他就相信神说的话，然后呢，要跟神立约。当时的传统有一点奇怪，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当时没有签合同哈，他们会把很多从鸽子到羊到牛的动物分一半，然后分开，然后中间走，一起走。当时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约，我以后就是我会成为像这个动物一样的，他这样一起走，然后小的主、大的主或者大的这个皇帝、大的这个王都会好，我们就签字了。然后我没有把真正的那个动物放在地上，就是中间就是这样走的，到中间。但是当亚伯拉罕马上要走到这个中间的时候，在创世纪你就会看到黑暗就下来了，他都混过去了，迷过去了， 然后神一个火焰自己走到中间。之后亚伯拉罕有机会走到中间吗？没有机会。所以耶和华说是什么呢？两个合同应该两个人签字，应该两个人走到中间。好，我保证我做到前我的字，我走到中间。其实然后他又签字，你做不到我还是会祝福你，我守到这个咒诅。所以神是做双方的这个约定，跟亚伯拉罕没关系。这个就是这个玄机万千的盟约。亚伯拉罕，我们就不会面对这个合同、这个盟约的咒诅，我们就会享受。然后神说：“那咒诅在我身上。”那神最后的怎么解决这个事儿了？好吧，那我成为人，然后这个人就是要死。然后继续，我们就到第三点，这个盟约的英雄好汉，我们知道是谁哈？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几百年之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被刺透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做到他说他会做到的事情，盟约的条款已履行了，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所谓的矛盾解决了，就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可能在当中这是第一次你听到这个信息，这个是我们所讲的福音好消息。你现在如果开始明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这个恩典，这个奇妙的恩典住在这里，那你有可能说，哦，我要加入这个盟约，那你怎么办呢？我们是要空手而来，就是在中国文化，这个空手而来，就是有的时候是不好的意思哈，你去别人的空手去的就是不好的意思哈，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空手而来，是要相信，相信为我们的罪而悔改，承认，哦，是我没有按照这个条件在神的约，没有讨他喜悦的，但是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罪而死，那我空手而来。所以我们空手而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可以永远跟他在一起。然后加拉太书第三章就是关于这个信心，就说，所以你们要知道，有信心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外族人因信称义，就预先把好消息传给亚伯拉罕，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神做到他该做到了，我们受到这个祝福。这样看来，有信心的人必定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祝福了。我们就是要相信他。好，这是第三点，盟约英雄好汉，就是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怎么应用盟约的好汉？我觉得我们是要第一是要了解矛盾服从。哦，神是条件的盟约，也有无条件的，那这个怎么合在一起？这个是矛盾，有的时候在圣经，有的时候是要都同时抓住，同时抓住。所以比如说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这一说是四节，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入己。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这个加拉太书，但就是要说我们是要爱其他的人，这包括你左边、你右边、你前面、你后边，这个教会的人，爱人如己。昨天我们粤语班搞了一个爬山的活动，大概有60个人在那里，真的能看到这个彼此相爱，一起伙伴的关系，真的是很让我开心的事儿。彼此相爱，好，第一、第二， 绝对信任。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完全理解耶稣基督或者神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但我们需要绝对的信任他。加入一个盟约真的是有时候害怕的事情，我们习惯有这个消费的关系，突然有一个盟约的关系不太适应。所以我们在教会真的很重视婚姻，婚姻那就另外一个讲道啊。但是绝对的信任神是我们该做的，我们不想那么害怕，因为他已经完全的牺牲自己为了我们，为了教会。好，第三，教会会员。我们是圣公会的教会，所以我们称为会员其实要求不太高，不太高啊。如果你是圣父圣子圣灵洗礼，然后你常来教会，还有如果你是奉献，那你就是我们的会员了，我们要求也不高啊。如果你要正式的加入，也有一些方法，我们过去的一个多月一直在讲，今天下午不是年度大会吗，你们可以去参加去理解我们教会的一些行政方面，你可以多去了解。但是我觉得今天的经文就提到了是四节，我没有放不好意思，是四节，是这样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七节是十五节，而且也与那些今日和我在这里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人。立这个约不只是我自己和神，不是你自己和神，是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当时是以色列，现在是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不只是你个人和神立这个盟约，而是我们一起一个教会有这个盟约，所以这个教会的会员的要求也高了。我们要给旁边的人，旁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就简单稳定来教会，稳定加入一个小组，为彼此祷告，彼此关心，大家一直做得很好。但这个时候今天讲到提醒我们的点，摩西说以色列，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关心。神不只是一个人立这个约，而是全体，全体。好，如果你是新来的，我想鼓励你，你跟神，如果你没有跟神有任何关系，现在你跟他立一个盟约的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消费的关系。这是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人的。有可能你还拒绝，还反抗，你可能看过一些书，看过一些电影，听到一些别人说基督徒怎么怎么样，基督教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今天应该开始认真对待神，真的去了解他是谁。然后我也想邀请每一位与这个立约的神建立一个盟约的关系。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为你祷告，我们求你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常常是有消费的心态，消费的想法，我们太习惯了在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我们就是现代的人，我们就是有现代的想法。主啊，求你改变我们从心里到外面对你有一个盟约的关系，不会抛弃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求你继续的让我们明白你是多么伟大的神，值得去立这个约，奉着耶稣的名而求，阿门。